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呢是一个普天同庆大喜的日子，您想到了吗？如果您还没想到的话，请您来听一段神的话语，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请听我为您念出。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有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朋友，您听了这段神的话以后，想到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了吗？对，今天就是圣诞节，是我们的主耶稣降临的日子。那今天我也要跟您一起灵修的题目呢，就是豪华大礼，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豪华大礼。请您先预备好圣经，旧约圣经的弥迦书第五章二到六节，旧约圣经的弥迦书第五章二到六节。先请您借着这首诗歌愿你平安，来到主的神宝座前，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可点没有地方，在两千年前的一个夜晚，而今在你心房又被什么充满？荣耀的君王超越了人们一切的想象，你是否愿意生命给他掌管？愿你平安，愿你平安，虽然外面的世界如此纷乱，愿你平安，愿你平安，虽然你遍体鳞伤，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或许你从来不知道，小小的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如此的平凡，如此的微不足道，却又是荣耀与尊贵的记号。愿你平安，愿你平安，虽然外面的世界如此纷乱，愿你平安，愿你平安， 随你遍体鳞伤。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平安。
弥迦书第五章二至六节。弥迦书第五章二至六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建他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建他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旧约圣经弥迦书第五章二到六节。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经句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经文如此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再为您读一次：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请听今日的灵修小短文《豪华大礼》。
豪华大礼。在我的书桌上，有一块来自以色列希罗底地区希律堡古遗址的老旧灰泥。这块泥让我想到主耶稣的谦卑。希律堡是希律王昂贵铺张的夏宫，在那奢华的别墅中，有许多预备给皇室及贵客的上等房间，其中又以位于柱廊环绕的庭院、冷热池兼具的罗马浴最为闻名。据说希律建此皇宫是为纪念打了胜仗，但若明白他自私的野心，就不难联想到他别有用心。有些人推断，尽管希律向祭司长和文士请教基督的事，但他早已知道先知弥迦曾预言过，以色列的救世主会在伯利恒出生。他可能私下希望让以色列的王在他的皇宫诞生，但天父的计划不是让我们的主诞生在豪华城堡中，主耶稣反倒降生在不起眼的洞穴中，一个卑微的马槽。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何等慷慨赐予我们的救赎大礼，超越所有的礼物，是你我生命中所接受过最伟大的礼物。既不是闪亮银河，也没有彩纸缠绕，神送我圣诞礼物，正躺在那个马槽。
是的，主耶稣来，他不单是要赐下平安，而且也带给人类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平安夜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奇迹。当时英军和德军双方厮杀了差不多半年，激战不休，可是就是在平安夜里，却出现了自动停火的这个奇迹。当时是在1914年7月，大战爆发，德英双方呢死伤都很惨烈。战场是选用在比利时的伊波尔，双方之间的战壕非常的狭窄，可谓是短兵相接。圣诞节快要来临了，两军都接到了后方送来的许许多多圣诞礼物，过节的气氛感染了前线。圣诞夜那天，一反平日的阴暗的天气，却出现了非常好的气候。德军先在战壕里面布置起圣诞树以及很多的圣诞装饰，并且在入夜的时候呢，点起了蜡烛，他们就兴奋地唱起了圣诞歌曲。当时歌声嘹亮，德文的圣诞歌就传到了不远处的英国战壕里面。英军们也趁机用英文唱出了圣诞歌曲，与德军唱和。在相互感染的歌声当中，双方暂时忘记了白天的敌对状况。接着呀，德军就先送去巧克力蛋糕，并且要求停火的纸条。英军呢，也很快做出了回应，于是两军就决定停火两天。彼此开始互相交换礼物，甚至有一些的军兵，他们到对方的战壕里面去聊天、抽雪茄，互相交换姓名和地址。前一天的敌人，此刻竟然变成了平安夜的朋友。在第二天圣诞节那一天，大家仍然延续着前晚友好的气氛，又唱起了圣诞歌。后来啊，他们还在狭窄的战壕里面开始踢足球，结果呢，双方就决定在彼此之间不宽敞的无人地带开了一场足球赛。他们不单一起来踢足球，而且还为之前战死在战壕当中却没有人收拾的他们的同伴的尸体举行了丧礼。在丧礼当中，他们把两军一起埋葬，并且一起吟诵诗篇第23篇，当中那著名的一段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久久地萦绕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可喜的是，停火的气氛不单是在比利时的战场，还传染到其他的战线，大家都群起效仿，停火由圣诞夜延续到圣诞节，有些战线呢还延续到过年。就如《平安夜》这首已经流传了200年的圣诗所唱到的：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尽享天赐安眠。这首的曲子呢，代表了基督他赐给人间平安和和平的信息，也同时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平安。然而真正的平安夜却并非像歌中所描绘的那样的安逸，那样的美好。真正平安夜里的主角主耶稣，他却是降生在马槽里。有人问，主耶稣为什么会生在马槽里呢，而不是生在产房里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主耶稣他降生在马槽里。可能你读过圣经，你会说，因为当时客店没地方啊。是啊，根据圣经的标准答案，当时呢，罗马帝国正在举行户口大检查，全国百姓都要在限定的期限内回到老家办理。 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虽然产期快到了，但是也不得不跟着她的先生，她的丈夫约瑟返乡。但旅店客满，在很窘的情况下，她生下了主耶稣。因此，主耶稣他用布包起来，被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我曾经听过另一位教授，他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会生在马槽里呢？他说：因为人坏，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到世间来。他第一眼呢，宁可看到牛马等牲畜，也不愿意先看到人。果真是这样子的吗？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到十三节如此记载说，耶稣到世间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怎么主耶稣他宁可先见到马，而不愿意见到人呢？那是不对的。他来就是要召我们这一群的罪人，而不是不愿意见到我们。我想那位教授他的人生阅历非常的丰富，他的解读应该是另有一种有感要发吧。主耶稣他降生马槽，只是单纯的因为旅店客满吗？其实客满应该不是一个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当时犹太文化重视接待远客，旅店也好，民宅也好，怎么会真的挪不出一点像样的地方收容一位即将临盆的妇人呢？耶稣他降生，不能享受常人最平凡的一张床，不是因为人间的势力自私没有怜悯心吗？他一来就被拒绝，这难道是偶然的事情吗？我们的上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难道不知道这世间的炎凉吗？他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人间，为什么不把他安排在皇宫里面呢？王子既尊贵又有影响力，那他传起道来呢，可能也更方便一点。但是主耶稣他却愿意选择降尊为卑，他愿意为我们吃尽苦头，尝遍人间一切的苦难。马槽是装载马饲料的器具，马肚子饿了，伸到马槽里面就可以吃到食物。马槽呢，是从来不会用作当婴儿床的，有史以来好像只有主耶稣他会生在马槽里。耶稣他一生只问是非真理，不畏权势。不过他睡在马槽，会不会也有饲料的含义呢？是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耶稣他长大以后确实是说过这句话，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世间充满了苦难和不幸，仔细的分析一下，都和人类的自私罪恶有关。人为什么永远不满足，永远觉得不饱呢？生命的饥渴，只有生命的粮才能真正得以满足。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教授为什么说人最坏，才能够体会神爱世人的深切。自从领受了福音的好处，知道人本不应该这样的苦，人其实可以过得很幸福，我就很想把这样的好消息，这样的希望跟好友们去分享。但话题呢，一谈到信仰，很多人就立刻掉头而走，让我根本讲不下去， 只能暗自的心急。当年被拒在旅店门外的耶稣，今天仍然常常遭受拒绝，被名利、被金钱、被成见，人们占据了各样的内心，似乎都在说：“耶稣啊，我这里没空，你还是继续睡在外面的马槽里吧。”亲爱的朋友，此刻，您的内心有没有一个空位可以留给主耶稣基督的呢？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主耶稣，他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耶稣降世、定死、复活，完成救赎的大业。他是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他也非常乐于将他丰盛的生命赐给在收音机旁的您。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对人来说最宝贵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说，自由意志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凭着它，我们可以选择面向上帝，也可以选择背对上帝，甚至可以选择任何的地方与他擦肩而过，怀疑他，背逆他，与上帝为敌。我们可以做任何的选择，但是上帝却永远愿意接纳我们，因为这正是他给予我们的权利。他永远不会像一个专制的统治者那样控制我们的自由意志，剥夺我们的自由。上帝，他正在等待着我们，等待我们邀请他进入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慈祥而宽厚的父亲在耐心地等待他的儿女邀请他参加节日的庆典一样。上帝他不会勉强我们，不会压制我们，他只会凭着他无止境的爱来等候我们。上帝的权力并不是束诸于武力，乃是他要用爱来使我们归向他。这是在很多的时候，人类其实不断的是在滥用上帝所给予的这个权力。滥用自由意志的结果必然使人陷入罪，陷入苦难，使一切来自上帝的旨意和邀请受到阻挠和排斥。曾经有位神学家这样打过比喻，他说，上帝所写的与其说是诗，倒不如是一出戏。这出戏呢，他计划的极为完美，但是戏的剧本一交到舞台监督和演员的手中，就被弄成了一团糟。尽管如此呢，上帝他还是以他很久忍耐的爱来等待我们。在人类随时随地都会滥用自由意志的情形下，爱的道路真是难上加难，但是神却愿意选择这条爱的道路。所以求上帝拯救我们，叫我们不要滥用自由意志，叫我们要拥有自由意志，又懂得顺服与信靠。因为顺服是爱的明证，而信靠乃是生命之本。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储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样长起来的？它也不劳作，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被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是你们呢？他还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么的爱我们，他连您头上有几根头发都一一数过了。今天是圣诞节， 圣诞节最大的礼物就是主耶稣。朋友，你愿意此刻打开你的心，邀请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接受这美好的礼物吗？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感谢你，恳求你此刻接纳我真诚的祷告，求主耶稣来到我的心中，来掌管我的生命。我知道我不配，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知道你同样爱我，因为你来本就是要照我这个罪人。我感谢你赐给了我这无价的礼物，这份豪华大礼，恳求你永永远远与我同在。我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此刻我要送您一首诗歌，有一件礼物，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一份无价的礼物。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
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